情报显示反叛情绪喺俄军蔓延，黑桥被炸，普京大怒，原因曝光。赖清德将会过境美国，布林肯告诫北京，专家指避免中共做文章。上海宣布疫情健康码升级为城市码，民众嘲讽话系零件定位器。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19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连接克里米亚同俄罗斯嘅克里米亚大桥7月17号再度被炸毁，普京气急败坏地指控英美情报机构直接参与今次攻击。与此同时，消息指俄国前线军队当中开始弥漫不服从嘅情绪，未来是否会再度出现兵变，同战场进展一样令人关注。
俄罗斯传出的最新消息指，俄罗斯国防部正准备逮捕空降部队指挥官捷普林斯基上将。英国每日邮报又报道说，正在有绞肉机之称的巴克穆特战场率兵作战的塞利维斯特罗夫少将将会被解职，具体原因不明，外传是因为他不妥协的个性被军队高层视为异己。而塞利维斯特罗夫少将已经是华格纳兵变之后被清算的第八名军方将领。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7月17号披露，在克里姆林宫将一系列前线指挥官解职之后，俄罗斯军队入面开始蔓延一种不服从命令的情绪。战争研究所提到，一段录音显示，正在克尔松地区驻扎的俄罗斯空降兵部队的士兵威胁俄罗斯国防部说，如果普捷林斯基上将被捕，他们就要放弃阵地。俄军因为不断受挫，本来就士气低迷，军事高层展开的大清洗令到反抗情绪开始弥漫。这个对普京来讲并不是好消息。目前普京正因为克里米亚大桥被炸而暴露，不惜指控这个是恐怖袭击，扬言要报复。随后据乌克兰国防部高层透露，俄军在卡尔可夫州集结非常强大的兵力，包括10万大军、900几架战车和超过370套多管火箭系统，双方正在激烈交战。针对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一事，英国退役空军少将、军事分析专家西恩贝尔对天空新闻表示，被炸的克里米亚大桥长12英里，是欧洲最长的桥梁，由两座平衡桥组成，一座是四车道的公路桥，另一座是双轨铁路桥。西恩贝尔说，克里米亚大桥为在乌克兰东部作战的俄军提供重要补给线，同时亦都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它是由普京控制的一间俄罗斯公司建造，去年10月22号大桥首次发生大爆炸。桥面被修复之后，普京曾经亲自开着车穿过被修复的路段，而第二次袭击将会对普京产生个人影响。所以大桥被炸之后，普京严格控制俄罗斯国内的新闻报道。但是西恩贝尔说，这么大的消息是很难彻底控制住的，一定会在俄罗斯民间引起轩然大波。乌克兰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海军共同发起这次行动，使用了水面无人艇。另外有消息说，乌克兰使用了英国援助的暴风影。中共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礼拜二在北京秘密会见了国防部长李尚福。声明提到，这个是一次预期之外的突然访问。中共政府宣称，基辛格是中国的朋友，在会面期间他鼓励两国更加紧密的合作。据路透社报道，基辛格在北京表示，美中应该消除误解，和平共处，避免对抗。他还说，历史和实践不断证明，美国和中国都没有能力将对方视为对手。而李尚福就说，中美关系跌至最低点的原因是美方一些人未能同中方相向而行。基辛格和李尚福会面之际，拜登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亦都在北京参加谈判。近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密集访华。布林肯表示，他在6月访问期间未能够恢复同中方的军事对话。近几个月来，由于一系列针锋相对的科技行业贸易上限以及台湾海峡周边的紧张局势加剧，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全球大国之间外交关系日益破裂。基辛格的这一次访问距离他上次在1971年7月秘密访问北京间隔了几乎整整52年。当时的中共仍然由前党魁毛泽东领导。基辛格的举动为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政策铺平了道路。此前的几个月，美中关系一直在急剧恶化。而在两国关系下滑期间，基辛格多次警告美中冲突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证实，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会在8月出访友邦巴拉圭时往返过境美国。他强调赖清德的美国之行是私人和非官方的。过去几十年间，台湾副总统已经过境美国10次，这个是第11次，亦是赖清德第二次过境美国。中国没理由借故进行挑衅行径，美方亦都将会致力维系台海的和平稳定。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主任郑钦毛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提到，相较去年赖清德以副总统的身份过境美国，今年比较特别的是他既是副总统又是执政党主席，更加是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所以整个形势亦就更加不一样。赖钦毛分析说，布林肯特别强调赖清德的美国之行是一个私人和官方的，是一个非常例行性的访问，其实就是在降低这种敏感度。他将这个说话讲在前面，主要是避免中共借此来大做文章。不过郑钦毛认为中共届时还是会借题发挥。他说，对于中共而言，他在面对目前国内经济下行、发展动力疲软、失业率急剧攀升，再加上外交屡屡遭到挫败，这个时候正是中共迫切需要操弄民族主义来团结内部，转移焦点。所以我判断中共这一次必然会升高对台海的一个军事压迫，还会加大对海峡中线以东的一个海空军的挑衅。台湾2024总统大选剩下半年时间，那中共又会怎样干扰这一次大选？美国又将会怎样应对呢？郑钦毛表示，台湾总统大选对中共来讲是非常敏感的议题，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台湾的自由民主和多元开放的社会是对中共最大的威胁，令他一直有如芒刺在背，所以对台湾选举的干扰和破坏从来都不手软。他提到，瑞典哥德堡大学的研究就曾经指出，中共透过社交媒体散布误导性的言论，投资台湾的媒体试图干扰台湾国内政治来谋求统一。我想全球的智库对中共对台湾选举的企图都了然于心，美国当然亦都非常清楚。中共的干扰大部分都是透过所谓的隐蔽战线来从事，包括透过台商、透过各种外围组织，特别是透过在台的亲共人士。这个部分美国政府其实亦都很难有官方的介入。在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面书就曾经在台湾设立战情室，这一种跨部门工作24小时来监控平台。所以我判断这一次美国应该仍然会透过非政府组织、民间智库和公民团体来做一个民间以及低调的一个因应，来抵消中共对台湾的资讯作战。然后我想美国会更加积极地和台湾的情报单位合作，来加强查察各种中国势力对台湾的渗透以及对选举的影响。
7月9号，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宣布将会推动疫情期间的健康程式随身码，迭代升级为针对每个市民的城市码。
大陆媒体人民网上海频道10号报道，近期上海大数据中心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协助之下，正在加快将随身码改造升级为城市码的系统，未来打造一人一码、一企一码、一物一码的全方位城市服务和治理体系。目前已经制定新版随身码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建立随身码运行管理平台以及全方位的运行系统。在未来，随身码将会用于线下的政务服务、睇病就医、交通和文化旅游等地点。此外，每一间企业亦都需要申请随身码， 用于安全生产和监督管理等等的领域。徐新买的相关消息曝光之后，引发中国网民讨论。网民纷纷发表睇法，话就争大条锁链啦，发现了健康码的妙用，这个是零件定位器啊，一人一个电子脚镣，真是要搞成监狱咩？有人讽刺话，应该纹在额头上面，管理者一扫就出来你的信息，体重、血型、匹配器官等等。码下面纹一个个人编号，例如9527。有人就即刻回复话，呢啲都系前期嘅，后期仲会有电子晶片直接植入人体。7月12号 ，BBC 喺推特发文话，即使同疫情时期嘅健康码相比，随身码功能上面似乎有所改变，但系上海系中国首个宣布大规模沿用呢一种电子通行证嘅地区。目前上海市民能够使用随身码搭地铁或者巴士。进入部分的医院、学校和体育场所等等公共场所，亦都要出示该程序以作身份登记之用。在推文的下方，有海外网民表示，有健康码的第一日就知道会有这一日，任何牺牲自由换取暂时安全的，最后记得不到安全，亦都没有自由。亦都有人说，因为疫情，他们尝到了好像管理囚犯那样的完全支配权的满足感。这一种自己的权力尝过一次就很难收手。还有人感叹话，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监狱。
电子竞技是本届杭州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很多国家都派出选手参加，估不到中国队敏感脆弱的神经被香港选手林奇隆游戏 ID 当中的光伏两个字触动，他们为此向主办单位抗议，最终导致林奇隆的参赛资格被取消，甚至跟着下来的比赛他都不能再参加。
根据台湾媒体三立新闻报道，中国对阵香港的亚运 Dota 2 比赛原计划在16号晚间进行，但是在比赛的前一刻，中国队提出抗议，指控香港选手林奇隆的游戏 ID 存在敏感词汇。据悉，林奇隆的游戏 ID 为 EasyDL 光伏，但是光伏这两个字似乎令中国联想到了之前反送中运动的口号光伏香港时代革命，所以提出抗议。主办单位亦都很快决定取消林奇隆的参赛资格，并且禁止他参加接下来的比赛。除此之外，负责选手选拔的中国香港电竞总会还决定加重惩处。除了声明总会仅负责选拔选手，选手个人言论和行为与总会无关之外，还宣布林奇隆从即日起停赛3年。期间除了不得参加任何与中国香港电竞总会相关的比赛，还保留追究选手违反合约的权利。针对主办单位和电竞总会这样的处罚决定，很多香港网友和玩家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种过度敏感的文字审查大可不必。他们还贴出中国的光伏北路，质疑这一条路是不是就要被消失。这一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